天父，如同诗歌所说的，谁能使我得洁净？谁能洁净我的罪恶？谁能使我得完全？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得以站立在这里，都是恩典，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这里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讲论，今天的信息的分享，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今天的妥拉部分非常非常的多，差不多如果他们说在圣经里面有613条诫命的话，这个部分今天的部分至少有74条，非常多。但是呢左想右想，我预备就是看圣灵怎么带我就怎么说，我没有办法全部讲清楚，全部教导给大家。然后我们呢还没有进入之前，我现在看过去好像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哦，所以我想要问大家一件事，就是如果人家你要跟人家介绍神喜悦我团队的话，你会怎么说？我们是守旧约的，我们是过安息日的，是不是？不是，感谢主，有人摇头。有一个字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们来学习一个希伯来字，你们跟我念 Moedim
Moedim
Moedim，然后第二个字 Moed， 这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太好了，有人不知道。 Moedim 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他的节期。 Moedim 就是节期，如逾越节、除孝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整个还有安息日都包括在内的，叫做 Moedim， 耶和华的节期。 Moed 呢就是那个节期，比如说我们今年过了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一个 Moed， 神所定的日子。不管是 Moedim 还是 Moed 的意思都代表着非常清楚，就是神跟你约会的日子，神跟你约会的日子。所以当你如果要讲神喜悦我团队在做什么，我坦白的跟你们讲，我们不是回到旧约，我们是回到神的话，我们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对我们神喜悦我团队的每一个人来讲，我要跟你们讲，我们只相信一本圣经，我们就是相信这一本圣经，没有旧约新约之分，就是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呢？看我今天下午，如果你有空参加我们下午的这个庆祝我们2周年纪念的那个会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里再仔细的讲一次。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个地方真的是深具意义的，是有神意义、神的意思在的、神的旨意的。因此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很可惜，你真的是跟神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事情擦身而过，你根本不知道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个真理。在我还没有开始讲今天要讲的那个经文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学习。既然我说我们不是回到旧约，甚至于我们也不是去连结犹太人，不是，我们是回到圣经。但是谁在守圣经，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把神的话守得表达得很清楚呢？当然只有犹太人，整个全世界里面只有他们在过这些节期。因此我们就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学习他们怎么认识神的话。从8月15号，我们的应该是8月15号，如果讲错请知道的人这个提醒我一下，应该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13号，在犹太人的月历上称为这个叫做以路月。以路月，对，一共三十天。从8月15晚上傍晚开始，一直到9月13号傍晚，是叫以路月。以路月29号，9月13号，从9月13号晚上开始进入14号呢，这个就是叫做吹角节，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吹角节。那因为那一天我们大家都不在，所以我们提早一天12号下午，我们在那个我叫那名字一个公园，大家一起吹角，不管你会不会吹，我们就是吹角。那个吹角的意义呢，我们到时候会教导大家。以路月29号就是9月13号，从9月13号的晚上开始就进入了提斯利月。也就是其实我们叫吹角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称它叫做 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 的意思就是新年。所以如果你在一般的网站上或是新闻上，你会看到哦，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新年。但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叫做吹角节，叫做吹角节，这是神所定的日子，非常重要的这个日子。从吹角节一直到赎罪日一共有10天。那这10天呢，通常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10天叫做他们必须要a days of awe， 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啊，就是悔改的日子。那其实从8月15号晚上开始一直到赎罪日，整整四十天，在这一个40天里面呢，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知道的人，他一定是开始进入悔改的那个 mode， 那个一定要进入悔改的那个怎么样？好，模式里面，好，就开始要悔改了。你要开始预备你的心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到赎罪日那一天，就一天。那一天呢，我们知道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为整个以色列赎罪，这是为国家的赎罪。如果神没有悦纳他们，你就会发现那个大祭司被击杀在至圣所了。但是如果那个大祭司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在走出来的话，大家的欢声非常就是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知道神悦纳了他们在他面前的悔改。那从现在开始赎罪日之后，他们就又可以开始有新的一年了。接下来的节期就是祝棚节，就是祝棚节。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里进去，因为每一年到了以路月这个时刻呢，就是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从表面上，我们真的是看不到里面的真意。你可以读一遍，但是里面的真意呢，除非有人教你，或是除非你懂得希伯来文，或是除非你真的是听到拉比在教导你，否则的话你真的 不是很清楚的，不会知道的。但是虽然不知道，你要记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仍旧是句句的。你不懂希伯来文没关系，你不懂没有人教导你没关系，你只要读，他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们很简单的，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里面一些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进入正题啊、哦，到现在还没进入正题啊。比如说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如果看见你弟兄的牛走失了，所谓弟兄就是指以色列人，不一定是你的兄弟，就是弟兄，同样你的同胞、哦、你在日本就同样是日本人，他的牛走失了，你不知道这是谁的牛，你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呢你不可以假装看不见，你必须要把它牵回来等候着，如果有人来找的时候你就还给他。简单不简单？简单的，是不是？就是你看到有人遗失东西，你可不可以据为己有？不可以，你一定要等候还给人。有的人在现代他就拿到警察局去，或是拿到当下这个捡到东西的附近，如果有人居住的，拿到那里去问有没有人遗失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诫命，就是你看到有人遗失东西，你不可以假装看不见，或是你把它据为己有，就这个就是一个诫命。然后呢，或是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我们在这个诫命在这个世代实在是很大的挑战，觉不觉得啊？在这个世代啊，男的穿女的衣服，女的穿男的衣服，是不是？可是这个诫命很简单，他就说叫你不可以，你是男的就是男的，你是女的就是女的。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创造各种动物，各从其类。那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不一样啊，这现在社会男的想做女的，去动手术，我不知道他怎么动的。女的想做男的，可以改变吗？绝对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诫命。然后，如果我们再看，你如果进了邻居的葡萄园，这个我不太敢。现在啊，这个我隔壁邻居有种葡萄，我走到他院子里面去摘下来吃，恐怕拿棍子要追赶我了。可是在以色列可以耶，你只要是你邻居家里有葡萄园，你走进去你可以摘下来吃，可是呢你不可以带着篮子去摘下来带回家去，你可以站在那里吃，这是允许的。这诫命有没有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还有就是你借给人家什么东西，借给你的隔壁邻居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因为你借给他一个东西，你觉得哼，我就是你的主了，所以我就走到你家里去随便拿一样东西当抵押。他说不可以，神说不可以。或是你把他的被子带回家，今天晚上你没被子盖了你还不还我，不可以。就这么简单，这些诫命里面非常简单。我们如果存着一个简单的心，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的要讲的部分，我刚刚提到这个以路月，在这个期间呢，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在反省自己。如果你有亏欠人的，你要跟他和好，你要跟他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你不跟他解决问题，你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这是圣经，赎罪日是为整个国家的，赎罪日是为整个国家的。但是呢，为整个国家赎罪不表示你就可以混在其中，不去面对你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们要听进去哦，因为我们既然说我们是回到根源，因此我希望我们慢慢的来学习，来过这些节期，按着神的心意，我们来省察自己，这是一个省察自己的时刻。每一个人省察自己，不是省察别人，你要省察你自己。你听清楚，你不是去省察别人，你要省察你自己，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月里面，很奇妙的，我会掺杂着这样子跟你们讲，很奇妙的就是，是人的心准备着神的审判，你的心准备着神的审判，但是呢，在另一个方面呢，却是你在等候神的审判的另一面呢，你却可以同时期待他的怜悯。听进去，我们省察自己，我们知道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是不是？你知道这一点，可是呢，你知道吗？你可以期待他的怜悯，期待他的怜悯，这是一个非常就非常宝贵的，只有他的子民能够享受的。那所以，我现在开始，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现在回到圣经，我现在直到现在为止，我说实话，我坦白讲，今天的部分非常的丰富。我到现在为止站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啊，不知道从何讲起。但是我要从一点，或许我从一点进去。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来讲讲鸟的事情，好了，好不好？再讲讲鸟的事情。我们来讲鸟，好不好？小朋友喜欢听，对不对？好，对，我们来讲鸟。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走在下雨，我走在那个路上，走在路上。当我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很大的声音，蹦蹦。然后我就转头去看，就在同时，就一只鸟从天上掉下来。然后一看，怎么会有一只鸟掉下来？然后再看那只鸟，一个翅膀是受伤的。再仔细看呢，它是鸟，是一只鸽子，全身湿透透。我站在那里，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真的跟你讲，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站在那里想，我要怎么办？一只鸟这么大，掉下来，它早不掉下来，晚不掉下来，就是我走到那里，它掉下来。我就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走了。这件事情一直掺杂着我的心，一直纠杂着我的心。什么意思，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一只鸽子掉下来，翅膀受伤。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讲鸽子代表什么？圣灵。我不能多想，你知道吗？如果我多想的话，我晚上睡不着。于是我就想，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去怎么做。你知道我的，如果你是在试我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不知道，你教导我。后来我就开始思想，如果我身上有很多袋子的话，或许我就用袋子把它包起来，带到哪里去？兽医，鸟医院去，是不是？带到鸟医院去。好，我就告诉自己，下一次如果有再有这种事的话，我一定把它带起来，然后拿到那个鸟医院去。我没有做到，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卡着。所以我今天很想来讲鸟的事情。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要读圣经说第22:6，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 重要放母，只可取除，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就这么简单。他说你如果碰巧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要去找鸟窝，你不是，你只是像我一样走过去，忽然之间有鸟窝掉下来了，或是它在树上你看见了，里面呢窝里面呢有蛋或是有鸟，但有时候不止一颗蛋，有时候四颗蛋，是不是有几只雏。这个诫命很有意思哦，他诫命说什么，你不可以抓那个妈妈，你不可以抓妈妈，你不可以妈妈抓下来，然后连那个小鸟也一起抓下来，全部一网打尽带走，不可以。他说你一定要把妈妈放走，那个放走的意思，犹太人说这个鸟一定是kosher的，一定是洁净的鸟，如果不洁净的鸟，没有人要去抓它，因为抓它做什么，是不是？那我也想到这个人大概也不是想去献祭，因为是碰巧，因为你知道去献祭的话，你可以抓鸽子去献祭吗？如果是kosher洁净鸟的话，你可以抓它去献祭吗？斑鸠，是不是？斑鸠或是鸽子，你可以抓它去的。那你抓那个小鸟做什么？你一定要抓大鸟啊，大鸟就是妈妈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说，神并不是在讲这个，神在讲的就是你碰巧，你走到那里碰巧砰掉下来。在这个时候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先把这个妈妈，你母鸟咻咻咻赶走，把它咻咻咻走，在你动手去取那个小鸟或是蛋的时候之前，你要先把它咻咻咻让它走，然后你才可以去拿那个蛋或是带那个小鸟走。问题是这个诫命，这是一个诫命哦，或者是最小的诫命，这个诫命竟然带着应许。带着什么应许？你可以在地上什么日子长久。你们知道吗？这个应许竟然跟十诫里面的第五诫一样。第五诫是什么？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长久，可以长寿。孝敬父母可以长寿，孝敬父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说实话，你做一个孩子，你真的要孝敬父母不容易的，你真的要努力遵守这个诫命去孝敬父母。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讲说，他很高兴，他绝对不会犯第五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孤儿，因为他是孤儿，所以他说啊，这个第五戒太难了，我没有办法守。感谢主，我是孤儿。这第五戒孝敬父母，但是这里这只鸟，母鸟，你把它放走，你只有一个动作，你把它放走，你就怎么样？你就得以长寿，要不要？问题是我们不常遇到，对不对？不常遇到有鸟窝在地上或是在树上，你不常遇到。当很多人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想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讲这个诫命？你明白吗？为什么？我可以问你们吗？你们大胆的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诫命？怜悯。然后呢？神怜悯谁？啊？怜悯母鸟？怜悯人？好，这蛮深的哈，怜悯人。很多人都把这个经文用逻辑来解释，逻辑解释的意思就是，哇，神真是顾念动物啊。鸟为什么？因为这个妈妈有没有感情啊？你不要以为动物没感情的，动物有感情的。我们家曾经在我们旁边的树上有斑鸠在那里孵蛋，它有好不容易孵出来了，我就有一只猫跳上去，从我们的车顶上跳上去，然后就把这个小鸟给咬死了。 结果那个斑鸠啊，那个像鸽子一样的，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叫。他有感情，他知道的。因此，这个界面说，你把他赶走，赶走，让他不要看见，然后你就把他带走，免得他伤心。哇，神真的是太有怜悯的心了。这是人的理智，人的解释，人的逻辑。可是你知道，在今天同样的一个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知道神对亚玛利人，说亚玛利人是你们世世代代的仇人，你可不可以放他？不可以放他。当你去打仗的时候，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你连母亲连孩子全部要什么？一网打尽，全部要杀掉。神有怜悯的心，可是这是人呢，他为什么会下这个命令呢？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小心，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就用我们的思想我们来解释啊。神怜悯那只鸟，不是也讲说神怜悯人呢？有道理，等一下再说。但很多人讲的就是怜悯那只鸟，鸟有感情，这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要不见了，他的孩子被带走了，所以神怜悯他，先把他赶走，不可以娶这个妈妈。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把这个妈妈带走，留下蛋，留下小鸟，蛋是在浮着，它需不需要妈妈的那个热气浮在那个蛋上面？如果妈妈走了，这个蛋浮得出来浮不出来？绝对浮不出来，是不是就死了，死在里头了？但是如果是小鸟嗷嗷待哺，它需要妈妈雕虫来给它吃，现在妈妈不见了，这个鸟又不能飞，我看过的那个小鸟身上是湿的，它还把那个翅膀还没有长硬，对不对？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存活？也没有可能存活的。所以但是这个妈妈如果把它赶走了，它这个妈妈有可能她自己还会再生蛋，再孵出小鸟来，是不是？这是我们的逻辑思想，我们去想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照样的，我们在这里讲圣经，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其实不是。如果你讲说神怜悯那只母鸟，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神说你去杀，你进迦南地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杀掉，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那你认识神吗？你怎么去解释呢？你没有办法解释，是不是？所以我选择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他这么讲你就这么做，很难吗？他说鸟掉下来，你把母鸟赶走，你再去拿那个鸟蛋，或是再带那个把那个小鸟带走，你就照做。我记得我以前在这里讲过，其实神圣经这些诫命的一个最正义，就是倒不如都不要拿它。因为神知道人的心，神知道人的心，你总是会去拿的，你总是会去捡那个蛋，或是你总是会把那个小鸟带走的。如果你要讲到神的怜悯，他是宁可你都不要去拿，把草摆回去，让那个妈妈继续的孵蛋，继续的抚养她的小鸟，是不是？但是神太知道人的心了，因此他就告诉你一个诫命，就是你要把母亲赶走，你再去拿吧。想得通吗？想得通吗？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记得，对于神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去问为什么， 我们就会落入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撒旦的对话。你不要去问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回转向小孩子，就是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因为他说的所以我就相信，是不是？你们做小孩子，妈妈说的我就要做到，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他说所以我做。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讲到怜悯，讲到怜悯，其中在二十二章，我们还是二十二章走讲下去哦。二十二章讲到一个禁止行淫，很多人看到这个跳过去，因为与我无关哈。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九节这一段，不可以行淫。你们知道神在西乃山上，他是跟以色列百姓立什么约？婚约。我们刚刚在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时候，神明讲我做他们的丈夫，神说我是丈夫，以色列百姓是谁？是妻子，妻子，神是丈夫，以色列百姓是妻子。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立了约之后，摩西到山上去领受十诫下来，他们在底下犯了什么罪？拜金牛犊。你知道这个拜金牛犊的行为在神的眼中就是什么？行淫，行邪淫。当下神是要把他们全部毁灭掉的，如果不是摩西在那里带祷，带祷。据说摩西第一次上山四十昼夜下来，他们拜金牛犊，他打碎了之后，他又上山去四十昼夜，之后又下来。这是神告诉他，神悦纳了摩西的代求，就告诉他你再雕刻两块石板带上来。所以摩西又上山去，摩西又上山去。那么摩西第三次上山的日子就是以路月一号，就以路月一号。他在山上多久？四十天。我们刚刚已经讲以路月三十天，今年九月十三号刚好三十天，三十天之后加十天就到赎罪日，一共几天？四十天。摩西从山上下来带着两块石板下来的日子就是赎罪日，神悦纳了他们的认罪悔改，神悦纳了。就在，所以你要知道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一直的悔改检查，求啊求主来检查我的心思肺腑，我有什么罪，让显明给我看，我要认罪悔改。因此今天我们来看到他讲行淫的这一段，我不用去讲 detail，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我要从一个角度进去让你们知道，在犹太人希伯来文里面很奇妙的，在这一段经文，那个妥拉经卷里面打开看到这一段经文，他在讲女子这个字，一共讲了十四次女子，但是呢这十四次有十三次，听好啊，十三次所用的字跟第十四次所用的字不少一个，就是少一个那个字母。十三次用这个名词来形容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女子。我的电脑坏掉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做 PowerPoint 给你们看哦，你们仔细的听。这个女子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很有意思，它叫做那啊 OK， 希伯来文 young girl， 年轻的女孩子。那这个字呢，可以形容从三岁到十二岁，三岁到十二岁的女人、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如果用哪二来形容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天真的、没有结婚的，就是没有跟男人在一起过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如果在哪二的后面加上一个字母叫做嘿这个字的话，那么就表示这个年轻的女子呢，就算是她从三岁到十二岁，就表示说她已经结婚了，她跟男人有关系了。你就明白吗？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十三次用那啊这个字，没有用嘿，没有加上嘿。我有去上网去查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文字圣经，很多的经文都是有，我看不出来他说少这个黑字。黑字，这个黑字就是神的名字叫什么？有黑吧黑，有没有那个黑字？好，就是那个字。网络上的希伯来圣经有，但是他们说妥拉里面的妥拉经卷里面的没有，只出现一次。因此拉比就要去研究说为什么，为什么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是你要悔改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写出用这样的来表达？因为他在讲的是这个女人是行淫，她是结婚，或是她被男人这个强暴，或是怎么，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可是他在形容这个女人的时候是用这个那这个字，那就值得我们来思想，非常需要值得我们的思想。为什么只有一次他没有？记不记得我们在这里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曾讲亚伯拉罕名字原来叫做什么？亚伯兰。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撒来，是不是？后来当神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要跟他立约的时候，他改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改他们的名字呢，其实就是在亚伯兰的名字里面加上一个嘿字，把神的名字放在那里，所以他就变成亚伯拉罕。撒来呢，也是最后他给他加上一个嘿字，他就变成撒拉，撒拉，把神的名字就放在里头了，表示他因着这个约，他就跟他有关系了。神在他们当中，神在他们里面，神在他的心中，再有关系了。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意思的话，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女子，她竟然十三次没有加上黑字。于是这个拉比传统上在讲，他就是说，当神在西乃山上明明跟以色列百姓签约，你们愿意不愿意？他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个约的立约的过程之后，以色列百姓已经有了丈夫了。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你知道立刻就犯邪淫了，表示他们虽然跟他立了约，承认他是丈夫，有没有把他接到心中来？没有。所以这些女孩子，以色列人，女孩子等于以色列人，一点虽然签了约，哦，是这样子就走了，然后就去拜偶像了，就是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没有了，没有把神接到心中来。没有跟神完全发生关系，那个密切的关系，那个听啊，以色列，你要听，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没有，你知道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要提到摩埃定摩埃？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在那个西奈山上的时候吹角的意思。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愿意的时候，吹角，角声一吹的时候，这个角声一代表一个，就是我们要拥戴你做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王，用角声来替，好像替他戴上冠冕一样。从那一个时刻开始，他就是我的王，他是，你承认他是你的王，那么 接下来神才会告诉以色列百姓王国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这个王国里面你要遵守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没有接受，如果他们没有替他戴上冠冕，就是尊他为王的话，神不会把他的话语给他们的。而他们愿意，他们说要，但是他们犯了邪淫。所以你要知道这整个故事穿插在一起，穿插在一起，以至于来到了吹角节。从以路月第一天，今年的八月十五号，一直到以路月吹角节，那个9月13号那一天为止，他们要在那一天要吹角，要再一次的表明自己的心愿，就是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王。原来这个王是在王宫里面，他是如同雅各一样把你接到王宫里去的。可是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呢，哦，你是我的王，可是呢一点都不没有那个心想要到王宫去，他继续在田野里面，在田野里面过他自己的日子，跟这个王一点关系都没有。直到这位王亲自来找他，这位王亲自来找他，你们听得清楚吗？来下来找到这个女孩子，让这个女孩子真正的第一次看到，原来你就是王，耶稣啊，你就是王，接纳你到我里面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活在王宫里面。我再用一个比喻在讲这个故事，我希望你们仔细的听进去。从现在开始，这个这个女孩子，这个结婚的女孩子不再一样，她要变成什么？有夫之妻了，有夫之妇了，她知道她是谁了，她不会再去行邪淫，她不会再是乱七八糟的跟随别的偶像，她在这个时候是专一的对着这位大君王。你要先遵从他是王，你认识他，你才知道你的身份，你成为那位幸福，进入他的里面。所以吹角节为什么那么重要？经过这一段下来，到了吹角，神说你们要吹角，吹角再一次的，我们要显明说，我们向他表明说，你是我的王，我们拥戴你做我们的王，如同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拥戴你做我们的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等一下，我写了很多吹角。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吹角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降服于这位神，我们降服于他了，愿意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掌权。今年我们在认罪悔改，我们今年或许没有，我现在才在讲这个信息，或许我们明天开始，到了这一天吹角节的那一天，也就是犹太新年，在以色列地全世界他们庆祝犹太新年那一天，在这一天我们要再一次的吹角，我们再一次的表明说，你是我的王。很奇妙的是，他在讲这个事情，这个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13次出现这个女子没有加上那个黑的时候的同时，我们想到了摩西为他们代求的时候，神告诉他，你来跟我站在一起，我来宣告，你跟我一起来宣告。他宣告什么？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但是他赦免罪孽，过犯罪恶， 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在希伯来文里面，神的这一段名字，他们称他叫做十三次的怜悯，十三次的怜悯，在每一个名字他所宣告出来的这整个的这个都是代表他的属性，十三个属性，神彰显给以色列百姓的，在他们犯罪之后，在他们行邪淫之后，神向他们表达的是什么？是那个爱，是那个怜悯，十三次，他跟着摩西，摩西跟着他一起在宣告他的怜悯的怜悯的属性，十三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摆在心上去思想的。你犯罪多少次，神的怜悯的恩典都够用，他够用，他能够把你带起来，他能够使你重新开始。你要记得，每一个人都有第二次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头开始。为什么？因为在认罪悔改审判当中，神将他的怜悯显给他的百姓，而这个怜悯就是在他的名字里面。你明白吗？就是在他的名字里面，他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我们感谢神，这是认罪悔改的月，一路月。可是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充满怜悯的月，这个月里面充满神的怜悯，神的爱。我们可以大胆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他邀请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今天在讲的这个里面的陀拉，我没有讲表面，我在讲深意的时候，你们去思想，一个行淫的女子竟然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因为他的回转，是因为他的悔改。他的名字里面就加上一个嘿，名字里面就加上一个嘿，不再一样。你明白吗？那个爱，神的爱，神说他的怜悯像审判夸胜，他的怜悯像审判夸胜。今天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的心里面一直在控告你，或是有罪一直在控告你，你一定要原谅，你真的要原谅你自己。如果你真正悔改转向耶稣的话，他一定赦免你的罪，他不再纪念。弥迦书，我们翻一下弥迦书好不好？弥迦书这个经文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来看。弥迦书是在阿摩斯书的后面，不是约拿书的后面。弥迦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第七章，对不起，今天弥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弥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你知道这个必在怜悯我们，就好像一个犯罪的人，你是死人了，死掉了，可是当神再次怜悯你的时候呢，你就从死里复活了，跟着耶稣一起从死里复活。他要再怜悯你，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渊深海。你们知道深海最深的海，你从天空上往下看，你可以看得到底吗？看不见的，是黑色的，很深，看不见。看不见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犯的一切的罪，神都看不见了，他看不见，他从上面看，没有，哪有罪？没有罪， 因为他的百姓死了又复活了。以路亚也是一个你经历死然后你经历复活的一个月，是一个很宝贵的月，要带我们进入那个 Moedim， 那个神所设立的那个吹角节赎罪日，最终没有停在赎罪日，最终要停在祝棚节。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与我们同住，非常美丽的，明白吗？今天这个整个的经文我们在读妥拉，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摸他的心的时候，其实我要邀请大家回归像小孩子一样，你就是单单的相信他的话，不要用逻辑思想去分析他的话语。我告诉你，你就是用逻辑思想去分析，他一定比你赢，他比你聪明的，他比你有智慧的，他知道你不知道，何不就是单纯的相信他，单纯的相信他，如同我在讲说你不要吃猪肉饮食之律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这些与你不洁净，就是与你不洁净，你不用去问为什么了，因为它里面有虫，不用问也不用想了，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如同在创世纪分别善恶的果子，我问你们一样的，善恶这棵树是可以分别善跟恶，有什么不好？你用你的思想逻辑思想去想，有什么不好？我要是吃了这个果子，我可以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知道善跟知道恶有什么不对的？不对的就是说，他说你不要吃，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叫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要死，所以他说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他说你要听话你就听话，然后这一条路就带你蒙福。我们感谢神，没有人做得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全部的人都是什么？蒙恩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子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因此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跟他一同那个罪担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到阴间去，我们跟他联合，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使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福音真是百讲不厌的，从死里复活，我跟他的生命联合，从此不再一样了，不再一样了，明白吗？因着他的怜悯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现在站在恩典上面，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好，我们没有比其他人好，我们所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就享受他的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的礼物，白白给你，你就接受，不是你做什么，不是你配得的，明白吗？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所蒙的恩有多大，你要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神。今天只能够讲一点点，我只能够讲到一点点，我没有办法整段经文。如果愿意坐在这里，我们可以讲一天一夜全部讲完了，但是够了。在这个剩下没有多少日子的里面呢，到9月13号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有邀请大家进入学习审查自己。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诗篇139篇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诗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但愿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用着这个经文来邀请圣灵常常来鉴察我们的心思肺腑，我们的意念，好使我们能够在他们的面前 毫无瑕疵，毫无斑点，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他可以，他愿意，因为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一切。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安静，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巴不得今天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在过去以为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觉知，我们信主，我们受洗，其实我们就如同那个年轻的女子一样，没有一个黑，没有把你迎进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愿意来遵守一个妇女，一个结婚的妇女应该遵守的。我们不守妥拉，我们不过你所定的摩耶定。但是今天你改变了我们，你在我们的名字上加上一个黑，你使我们变成那阿赫。在我们要进入吹角节之前，主你检查我们的心思肺腑，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全然的透明在你面前。你帮助我们对付掉我们里面所有的隐藏的罪。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也要赦免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再去思想，我们是单单仰望你。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再一次吹角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承认你是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更新这个约的时候，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好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功效，他要心满意足。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